今日舊約往上行，我們繼續看亞伯拉罕的故事，我們看創世記第16至到第17章。曾經我提過亞伯拉罕這個故事可以用一個三文字的結構來了解，所以我們今天看16、17章就是正正在這個三文字結構的中間。16章第一節，亞伯蘭的妻子撒來沒有為他生孩子，撒來他有一個婢女是埃及人名叫夏格。撒來對亞伯蘭說，請看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去親近我的婢女，或者我可以從她得孩子。亞伯蘭就聽從撒來的話。亞伯拉罕的妻子撒來是生不到仔，你記得在亞伯拉罕的故事開頭已經是曾經提過這個事實了。11章撒來是不育的，當時的社會太太不育當然是一個咒詛，一個羞恥，因為在一個農耕的社會當然你需要人手，甚至在古代近東社會裏面，一個父母希望有仔是希望當他年老的時候是能夠跟他傳宗接代辦理身後事，最主要是紀念和去延續去到 continue 那個富家的命。所以在近東社會裏面，一個妻子最主要的責任就是做什麼？傳宗接代，生仔，生得越多就越好。有少似我們古代傳統的華人的文化，是不是？當時的社會怎樣去解決這個沒有後代的問題？男人當然就很簡單，很多時候就直接去休妻跟他離婚，另外娶或者娶更多的女人，這些都是當時的風俗習慣。由開始我們看亞伯蘭或者亞伯拉罕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都已經知道亞伯拉罕的家族是一個不小的家族，人手財力都是非常之豐富的，所以他都可以去到按照當時的風俗來去做。男人講完了，女人就怎樣呢？女人按照當時的風俗，一個很普遍的做法就是為丈夫找一個的妾侍，而這個妾侍所生的孩子就會歸給這個的正室，法律上面他就成為一個家族的繼承人。在今日的伊拉克一個的城鎮叫做 Kukut， 在西南邊大概13公里左右，在 Tigris River 的上游，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有一個的古城叫做 Nusi 魯茲。在1920年代的時候曾經發掘過有7000多塊的楔形文字的泥板，這些的泥板屬於的時代是大概公元前1500年左右，這個就是族長時期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這段的時間。這些的泥板有很多的種類，有些法律的條文或者商務的記錄，給我一個的視窗能夠見到當時的風俗習慣。其中一塊的泥板講到什麼呢？他說到一個的妻子叫做建念努，他生到仔的話這個夫君善尼瑪就不可以另娶妻了，因為他生到仔嘛。但如果他生不到細路的話，這個的妻子就要為夫君找一個仆婢作他的妾，而這個仆婢的後代他是不可以送走的，因為是歸他名下嘛。所以任何這個的妻子為到夫君所生的孩子，甚至是為因著代孕母個妾侍所生的，都可以承受那個土地房屋產業等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舊亞述帝國，大概公元前1800年，更加近亞伯拉罕、亞伯蘭這個時間，那個泥板記錄著什麼呢？就是一個的丈夫娶了一個的妻子，他說假如兩年之內這個妻子未能夠為他生子，他可以買一個仆婢就為他生子了。這些的內容跟創世紀族長的一些家庭故事、不育的故事非常之相近，所以這樣想的時候，撒來在這個時候他或者只不過是動用他當時這些婚約的條款，一些風俗習慣來到去解決這個沒有後代的問題。你聽聽撒來的說話說什麼？16章第二節，撒來就對他丈夫亞伯蘭說，他說請看耶和華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去親近我的婢女，或者我要從他得孩子，從他得孩子。 但是在这个撒来的心目中哪个错呢？他认为是耶和华，耶和华使他不能够生育。之前就是亚伯兰的信心受考验，到这一章十六章就是撒来的信心受到考验。可能年老的撒来以为上帝应许他能够生子，到这个时候已经是等不及了，他可能以为很快，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些的心急。十六章第三节这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亚伯兰在迦南地满了十年，他的妻子撒来把自己的婢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他的丈夫亚伯兰为妾。这个的夏甲可能就是之前十二章饥荒走难下去埃及的时候，上帝又恩典去到救他们出回来，出了埃及之后带着很多的财产，也很多的仆人仆婢，这个夏甲可能是其中一个。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亲近，夏甲就怀了孕了。夏甲见自己有了新人，就轻看他的主母。撒来就对亚伯兰投诉，他说我因你受屈，我把我的婢女送到你怀中，他见到自己有新人就轻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主持公道。亚伯兰就跟他说，这个婢女在你手下，你想怎待他就怎待他啦。于是乎就有家暴出现，这位的夏甲婢女就很不幸的，他就要逃走。我们刚才看过这个例板，就是讲到当时处理这些这问题的法律条文，但是圣经就讲深入很多，不是单单去到讲一些表面上的风俗习惯，而是讲到人性的丑陋。夏甲见到自己有新人，就去到看低个主母，主母呢又去报复。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圣经，或者没有仔细看过的话，你应该会发现你细读的时候，就是那种人性真实的一面，很多时候就在这些故事里面来到去交代出来。是没有粉饰过的，创世纪每一个的家庭都是不健全，都是破碎，因为我们个个都是有血有肉的。如果你的家庭是不健全，或者你这样才会更加了解圣经的信息。圣经的信息告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完美所以神的恩典才会来到，正是因为我们是破碎，神的恩典又临到，这个就是上帝能力所在。故事继续发展下去了，夏甲这个时候应该是操身大势，行动很不便，但是他要逃亡。他本身是埃及人，所以他应该在南地 Negev 这个地方一路沿路就回到埃及。这条路叫做舒尔之路，是经过西乃半岛北边一个旷野叫做舒尔，一直落到埃及一个很出名的溪谷叫做 Wadi Tumala， 他就会回到埃及。创世纪十六章第七节，发生什么事？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边，就是舒尔路上的水旁边，遇见到夏甲，他就问他，到底你在哪里，还有你要去哪处？夏甲就回答，他说我是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去逃跑出来的。耶和华的使者就跟他说，你回去你主母的树，伏在他的手下。可能他意思就是说，回去就不要再轻看你的主母了，即管在他的权下继续去生活。神也都去继续应许和祝福夏甲和他生的孩子。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说什么？他说，看你已经怀了孕了，你要生一个的儿子，你要为他起名叫做以实玛利 Ishmael。 以实玛利意思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所以他解释了，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这个儿子将来会怎样？将来他为人必像野鹿，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都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些的描述都是讲一些近东的游牧民族。讲到以实玛利将来就会成为一个游牧民族的支派，因此这个井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比尔拉海奈。比尔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文是 井嘅意思，拉海就系活着者嘅意思，内咧大概系看见看顾嘅意思。咁所以咧呢一个嘅井就纪念咧佢同神一个嘅相遇，知道咧上帝系看顾佢。呢、這个地方就系喺加底斯同埋咧巴列嘅中间。之后夏甲当然就系翻咗去啦。十五节点样交代咧？夏甲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孩子，亚伯兰就给夏甲所生的儿子起名叫做以实玛利。嗱，这个起名的动作就代表亚伯兰在这个时候就接纳这个以实玛利作为继承人。当时神仲仍然未启示，未讲话你要从撒来所生的以实先至是那位真命天子。十六节，亚伯兰86岁的时候，夏甲就为他生了以实玛利。我哋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点解要记载一个咁样的故事？点解要记载以实玛利呢个故事？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嘅就係我哋作为现代人，我哋呢就唔好乱咁呢嚟到用以实玛利呢个故事。就以为呢以实玛利呢就係而家嘅巴勒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啦，佢嘅后裔就係而家我哋见到嗰班住喺中东里面嘅人啦。点解呢？因为呢个呢係唔合历史嘅。到了大概公元前5世纪、4世纪的时候，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占领了约旦河东西奈半岛等等的旷野地方的时候，以实玛利包括以东、摩押、亚门等等这些小的民族，包括这些游牧民族，都其实已经是被消失了或者是被同化了。在旧约里面，以实玛利 Ishmael从来都不是指到今日的阿拉伯 Arabs 的。阿拉伯这个名字这个标签是泛指散居在一个很大的领域，西乃半岛、阿拉伯半岛、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泛指阿拉伯的 Arabs。这个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种族的标签来的。因为到了主后7世纪伊斯兰帝国兴起的时候，就夹杂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不同的语言、宗教、文化，才酝酿了一个阿拉伯的一个身份，一个 identity。 所以现代伊斯兰教里面一些讲法说穆罕默德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人，这个是不合乎历史的。咁所以呢呢、這个以实玛利嘅故事呢就同今日呢中东发生咩事呢冇咩直接嘅历史嘅关系。我哋要记得睇圣经呢我哋要知道圣经唔係直接写俾我哋。圣经要明白嘅时候，首先我哋先要问第一代嘅读者听见呢个故事嘅时候，佢哋会有啲乜嘢嘅反应。创世纪成书嘅时候呢最早大概呢应该是联合王国 United Kingdom 的时候，当时是大卫所罗门已经以色列国建立了国家，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四周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创世纪呢去到讲一些列祖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呢很多时候就是想回答一个问题，他就说看看这些邻国这些民族这些附近的周围的国家，其实呢都是我们的远房亲戚来的。譬如我们看过罗德，罗德的后裔我们知道之后交代的就是摩押和亚门。以扫以东之后所交代的故事，这里讲到以实玛利，这些都是神普遍的恩典，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远房亲戚。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已经建了国，在这些的邻国的中间，那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以色列神的子民是应该有什么身份，有什么的使命？你记得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什么目的？叫万国得福。所以神的子民听见这些列祖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要明白怎样去到使万国能够得福，能够认识耶和华。你有没有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想起好像有点奇怪，就是呢我们明明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局，那个结局就是最后以实玛利不是那个真命天子，不是真正的继承人，以撒才是。 但是呢神呢都多方的来到去眷顾，因为在讲一种神学，就是以色列的神，这位的亚伯拉罕的神，就是万国的神，万国的主宰。最明显创世纪最结尾的时候，就是神藉着约瑟不单止救了亚国家，也都救了所谓天下的人。神的子民可不可以去祝福万国，这个就是创世纪想答的问题。这些的列国能不能够藉着以色列民能够去认识耶和华，能够得到真正的祝福。或者我们今天套用我们这个的情景，我们作为基督徒，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信主的故事，往往是因着什么原因，是因着他们在信主的人身上得到一些祝福，得到一些服侍，得到一些摆上。神的子民由古至今都是活在万国之中，可不可以我们意识到这一方面，以致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今时今日的使命。有少似耶稣所讲在登山部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他说照样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众民的万国的面前，让他们见到你们的好行为，就颂赞我们天上边的父。来到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你要作完全人，我要与你立约，要使你的后裔人丁兴旺。亚伯拉罕的故事由开始到现在，神是一步一步的来到去揭示他的计划，来到去启示他的计划。现在来到第十七章，就是整个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启示的最详细的一章。里面有啲咩元素呢？我哋列出几样。第一样就係一个新嘅名字。亚伯兰就变成亚伯拉罕，或者个音呢可以变成解作係多国之父， Father of all nations, many nations。撒来变成撒拉勒，个音呢都係好似多国嘅母，或者一个嘅皇后咁意思。近东嘅文化里面，名字呢唔係单单一个嘅标签。名字呢往往是去到表达一个人存在的目的，他的 destiny, 他将来要成为怎样的一个身份。就是讲出亚伯拉罕同埋他的子孙神国的子民，他的 destiny 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万国。第二个元素是什么？第二个元素就是君王会从亚伯拉罕而出。换句话讲，之前所讲过的我要去祝福你，要使你成为大国，这里又进一步话给亚伯拉罕听了，因为将会有王室从你身上出来，就比之前神所应许的更加进一步的来到启示。第三就是以撒，终于提到他的名字，十七章第十九节，神说你的妻子撒拉真的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以撒，我要与他建立我的约，作他后裔的荣耀。至于以撒玛利，我亦都应允你，看我已经赐福给他了，使他昌盛，子孙会繁多众多，他会有十二个的族长，成为一个的大国。但是我和你的约和以撒所建立的约，这个以撒是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为你而生。更加清楚说，这个真命天子真正会延续这个圣约的就是以撒了，没有其他人，只有是艾瑟。第四个元素就是约了，约 covenant 这个字在十七章是出现很多次，代表是双方来到去建立。在近东的约里面永远都有两方面一起来到去建立的。十七章这里也都有一些这样的字眼，十七章第一节，我是我要与你立约，我要等等。As for me, 神就这样说。但是同样也都是要求亚伯拉罕，As for you, 你呢就要喺我面前你都去行事为人，去作一个呢完完全全你都信靠我嘅人。第五个元素呢就係、是、约嘅记号，就係、是、割礼嘅出现。17章第13节又话对阿伯拉罕讲咩呢，佢话你家里面生嘅你用银子买嘅都一定要受割礼，要受一个嘅circumcision。我嘅约要刻在你嘅身上作为永远嘅约。我哋知道呢这个嘅割礼呢唔系希伯来人发明嘅。当时近东好多唔同嘅民族呢都会行割礼嘅。譬如呢喺一啲埃及嘅壁画，我哋见到呢有集体行割礼嘅一啲嘅仪式。可能呢系一啲所谓成人礼。一种咁样嘅仪式。咁神呢就系、是、用当时亚伯拉罕所熟悉嘅礼仪，然之后呢加上一个新嘅意义。呢、这个新嘅意义可能对我哋现代人嚟讲唔系咁能够接受。但是呢啲喺近东嘅社会里面就能够接受。喺一个男人嘅生殖器嗰度割咗个羊皮。个意思呢有少少词想去到表达。就是呢你能够有后裔，你能够有后代，是全靠我同你立嘅约，是耶和华嘅能力使你能够繁殖，能够成为大国。今日我哋当然就是亚伯拉罕嘅后裔。因为加拉太书话俾我哋听，每一个呢我哋嘅信心系同亚伯拉罕一样嘅，我哋就成为呢亚伯拉罕真正嘅后裔，佢属灵嘅后裔。你睇下今日呢个世界有几多人在历世历代里面都去信奉耶稣基督，去到信奉神的，真是呢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在我们眼前来到去实现，并且呢会继续来到去延续下去，一日到耶稣基督未回来之前亦都神的工作会延续下去，会更多人上帝会拯救，更多人来到去归于上帝的名下。到底你是不是？如果我哋睇咗亚伯拉罕呢一段嘅信心旅程嘅一部分，我哋呢或者可以有啲嘅 take home， 有啲嘅应用。我哋作为亚伯拉罕属灵嘅子孙，到底有咩提醒？亚伯拉罕嘅故事当然就係一个 story of faith， 就係讲到呢我哋点样去跟随主，点样去跟随神。我哋可能会觉得如果呢我哋好似亚伯拉罕咁样，神呢可以直接同佢讲嘢呢，咁就好啦。我哋呢就好唔需要呢喺我哋基督徒嘅旅程里面，喺我哋信心嘅道路上面，我哋成日要估下估下咁。但係呢你唔好搞错。当你睇亚伯拉罕嘅故事嘅时候，你数下神直接同佢讲嘢呢有几多次。十隻手指呢都数得到。并且呢每一次神直接同亚伯拉罕讲嘢嘅时候，同佢启示之后，往往呢唔系答好多嘅问题，反而咧会产生更多嘅问题。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唔需要咧去到羡慕亚伯拉罕嘅时候，有神能够直接同佢讲嘢，太好啦。今日我哋有圣经，今日我哋有圣灵嚟到带领我哋，今日我哋有身边嘅弟兄姊妹属灵嘅群体嚟到带领我哋，其实呢个更加清楚。我哋再睇翻创世纪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十六章最尾嘅一节。亚伯兰86岁的时候，夏甲为他生了二十马利。这个时候亚伯兰认为起码在他眼中二十马利就是那个后继之人。但是去到17章第一节，我们再下一节就是17章。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就向他显现了，你要作完全人，我要为你立约，之后就跟他说什么，就是说其实以撒才是真正的儿子。86岁以撒马利生，99岁跟着到100岁以撒就生，事隔13年。人生有多少个13年？这13年里面你再想想，亚伯兰一直以为这个以撒马利由他出世到他13岁的时候，他就认为你是这一个的冇其他人嘅。咁你话系咪神去到玩弄佢呢？系咪喺度玩佢？当然唔系。呢个嘅旅程系想讲啲乜嘢？就想道出 到底信心是什么？信神不是因为我已经掌握了所有的细节，所有将来的事。亚伯兰很明显没有一个水晶球，以实玛利出生，他当时以为这个就是真正的继承人。以实玛利出生不是一件邪恶的事，不是一件坏事，因为那个过程当然有人的软弱，有人的破碎表达出来，但是神仍然祝福，是不是神仍然祝福以实玛利，使他成为大国。所以极其量以实玛利的出现，他的出世都是一个的绕道，一个的 detour， 但是上帝不断去到推进他的计划，不断在这个经验里面来到去教导信心的功夫。信心和将来很多时都是手牵手，两样东西都是挂钩，因为要信神就要信得过神对你将来的带领，这个必定我们要面对。今时今日现代的人，我们现代的信徒，可能我们面对的信心问题不是生一个的孩子，不是传宗接代，可能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东西，去留问题，我们工作的前景，我们的儿女如果你有的话他们将来会怎样呢？这个都是一个将来信心的问题。家庭呢，或者甚至社会政局世界都是一样，将来会怎样？疫情好像就来会过去，那又如何呢？我们都是面对将来，面对很多 uncertainties， 一些未知之数。神往往都是跟我们说，正如他跟亚伯拉罕的工作一样，将来是怎样，到时我才会揭晓。但是今日每一日你要做些什么呢？十七章第一节，神跟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要作完全人。或者有现代人听见完全人的时候，可能有些误解，以为是完美，或者有更加好的翻译，应该是entirely 即是全心全意整个人的你都去信靠，去忠于上帝，是不犹豫的，整体我们去交托给上帝，去相信他。你和我去到信神，你和我去到信主，去到信靠我们的上帝，不是因为我们有个水晶球，我们知道所有将来的细节，上帝一定要讲所有的细节，我们才去跟他。信神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那位守约者，上帝是那位值得我们信靠，是那位 faithful 的上帝。疫情的期间，我相信我们全球的人，我们都会面对着生活大乱，我们教会或者我的侍奉，我的工作都有很多的混乱，我都不知道明天将来会怎样，但是我知道上帝对我今天的要求就是叫我尽力的去做。疫情带来很多的未知之数，有很多未知之数是不能够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是要一步一步上帝才会揭示到的，一步一步上帝才会明显地给我知道他的带领的。我要做的事就是要去到相信这位的主，无论怎样都好，我都要尽做，尽心尽力的信靠去跟随他。或者你现在面对的是另外一些方面的挑战，另外一些的生活的混乱，神对你说你要信得过我，你要去到相信信靠我，因为我是把握住你的将来，而你今天要做些什么，就是要尽心尽力的来到被我所用。疫情到现在已经有年多，我都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少少的心情。又开始有疫情的时候，世界大乱，是不是教会工作等等不能够实体照常举行，我们搬到去网上，真的 啊，当时我只是凭着一个很小的信心，即管做，尽量去做，能够祝福到更多的人，居然上帝就是去少少的去使用我们。求主都给我们这一颗少少的信心，无论你现在的处境是怎样，无论你见不见到将来，或者你在个混乱里面有很多的 uncertainties， 你即管跟上帝说，就是上帝，你是会一步一步去到启开你对我的计划，但是你对我此时此地要求，就是我在你面前去到做一个守约行事为人，你都可以见证侍奉你的，被你所用，这个成为我们的祈祷，可不可以？我们同心低头。主，我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带领我们将来，并且一步一步的来到去揭开你对我们的美好计划的神。你是那位大能的主宰，在我们面前遇见很多的试炼，未知之数，有很多的混乱，我们知道你必定能够克服，你必定能够带我们经过。主，此时此地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成为立约的子民，来到去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愿意给你尽力的来到去使用，尽心尽意的我们就在今天来到去侍奉你，去见证你，愿你藉着我们能够使更多人来到去得到你的福气。我们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